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九十篇第一到十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根骨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今期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弟兄姊妹平安。我盼望外面这么漂亮灿烂的阳光不单只是照在我们的大地上面，盼望这阳光也照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今天是带着一个平安快乐也蛮有盼望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感谢主。今天也算是我们华人要过新年之前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天，对不对？下个礼拜我们回来就已经是年初三，对不对？大年初三，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算是这几天就是我们在跨年的一个时期的当中，要等候新的一年马上要来。再过几天今年又完成了又过去了。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很有意义的一段的时间当中。所以当我准备这两个礼拜的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人生这个题目。人生的意义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来思想和寻找的。然后我就想到诗篇里头，我要想到90篇，因为总共诗篇有150篇，但是只有这一篇90篇是神的仆人摩西所写下来的啊。如果按照记载，是唯一的一首诗歌是摩西写下来，放在这个今天的圣经诗篇的这一部分的里面。还有，我发现诗篇90篇就是讲到人生。所以我今天是讲这一诗篇90篇的前一部分。那下一个礼拜我们过年回来了，我就讲诗篇90篇的后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很感恩呢，我一次过就预备两个讲道，感谢主的恩典。诗篇90篇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是什么，还有人生有什么出路，都放在诗篇90篇里头。所以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是尤其是让我们很注意要看一下。那讲到人生，常常都是我们所谈的一些话题，我们都常常讲到人生，无论是在家里，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跟朋友之间，在约会的里面，或者在教会的里面，无论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们都讲到人生。那到底我们明白人生是什么吗？一下子又好像讲不过来，不懂得怎么说。那我就找了两首的诗，是我们中国古人所写下来的啊。第一个是中国的一个蔡琰这位先生，他把一首诗里头写出来其中的两句话。那我就发现呢，当我们要念中国的古诗的时候，古代的人所写的诗的时候，一定要用国语来念才好听的。那我就念不过来哈，所以请你们来念哈，一块来念哈，你们来哈。
人生几何时，怀忧中年岁。
哎，现在我们差不多在年岁的最后的末期了哈。人生几何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里面都充满着忧愁，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怀抱的里面都是有忧愁。 来度过每一年，每一年都是这样来度过。人生就是这样吗？还有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所写的，他写的比较出名一些哈，大家都懂得他这句诗哈，请你们来念哈。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上罢落帘中。
这是李白哈，这是我们最觉得他是写的最好的诗的一个人哈。他一讲到人生，我觉得哈，讲到人生就是写不尽的诗歌哈，写不尽的文章，都是讲到人生。就觉得他就说，人生在世上都不称意耶，都不满意耶，都不满足他的心意。最好不是说把头发都打散了，以前的人头发都弄得很漂亮、很整齐。他打散他的头发，表示他就没有意思了，觉得人生没意思，也官也不做了，什么也不做了吧？啊，就是随意的过我的人生吧，就是这样，就是带着一个比较很消极的心来表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圣经，摩西他所写的九十篇，我们就发现不一样诶。首先他告诉我们的是，他对人生有一个描述，告诉我们人生是怎样。按照他的观察的力量，他看见人生是怎样。首先我们知道摩西这个人的人生经验很丰富，他不是整天坐在家里读书的一个人，他不是，他曾经在头四十年人生头一个四十年的时候，都在埃及的王宫里头读书，他学习到很多的道理。到后来的四十年，他在旷野里头生活，碰上很多很多的困难。最后的四十年，因为他总共120岁，最后的四十年怎么样？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面对人民的这些对他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他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所以他是蛮有人生经验的一个人。所以让他来讲人生，我觉得他是很合乎他的资格。所以他对人生的描述我们要注意，讲得很对，也讲得很好。首先他告诉我们，人生是很怎么短暂，就是说很短暂的时间，几十年马上就度过了。他120岁的摩西，他也很快也度过了。这就是说人生是很短暂的。在诗篇里头他说，在你看来1000年只不过好像是昨天的过去，他是说好像昨天。哎呦，怎么说1000年？用我们的角度来看，很长很长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这边有没有人是1000岁啊？我们加起来也没有，对不对？我们还年轻耶，还非常的年轻。但是摩西说1000年还不如就是过去的一天而已。这告诉我们说，人生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这个历史的度过也是很快很快的过去。但是我们读圣经发现就是没有人可以有1000岁。最长命的叫做马土沙拉，他多少岁？969岁。整个旧约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最长命的一个人就是他了，但是还握不到1000岁。所以摩西在讲到这个1000年好像过去的昨天而已的时候，就表达出人生很短暂，无论你握多久，还是总要有一天要过去，要结束，要完成人生的道路。这表示我们多么的短暂，又好像我夜间的一更，一更的时间。那一更有多长？因为希伯来人他把晚上的时间分开有三更的时间，三段时间，每段时间是4个小时，大概是这样分配了，所以晚上是三更，这是希伯来人的分法。而后来到罗马人的分法又不一样，所以到新约圣经所讲的一更两更是跟旧约所讲的是有一点不相同的。那当然也跟我们现在西方人所算的也有一点不相同，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告诉我们人生度过的很快。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人生不单只是短暂，还是什么？快速，很快速的度过了。我们很多时候都抱怨很多东西太慢了，对不对？ 你发现你的上网太慢了，要把它 upgrade 起来。还有你的这个电算机太慢了，电脑太慢了，你要把它 upgrade 起来。手机要太慢了，什么都觉得太慢。你汽车太慢，你要买一台新的。我们常常追求很快很快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太快的东西带来危险哦。昨天我们在香港就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交通意外，一部的公共的 bus。它是两层的，上面有人，下面有人，都坐得满满，都站得满满的人。结果这个司机因为他听说他心情不好，发脾气，就一直开车开得很快，超速来行走。人家叫他慢下来，他也不愿意。结果他在转弯的时候，整个 bus 都反转过来，都很多人死亡受伤。所以整个社会都在批评是怎样的一种做事情的态度。我们做事情太快，或者人生过得太快，也是有危险的。圣经把人生很快速的过去，就用一些事情来描述出来，说好像如水冲去一样。他说洪水来了，一下子就来了，对不对？你挡也挡不住，要它停也停不下来，好像我们海啸一样，一发生的水一冲进来，什么都没有了。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挡不住的，我们留不住的，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你欢笑留不住，眼泪也留不住，就让水把它冲去，一样的道理。还有人生就好像怎么样，如睡一觉。你喜欢睡觉的人就说啊，圣经讲的对啊，如睡一觉。但很可惜，有些人晚上不睡啊，白天才睡觉，呵呵，就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睡觉的人是怎么样？就是觉得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整天都跨着要睡觉，要享受这个睡觉的时间。睡觉就会做梦啊，大家都知道有做梦的经验。但是无论你晚上睡觉，你一生是在做梦，做好的梦或者做不好的梦，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梦要怎么样？要醒过来，大家都知道啊。你做最好的梦还是要醒过来，做最坏的梦也要醒过来，是一样的。因为梦不是真实的，有一天都要过去。我找圣经，我就发现约伯记，在旧约圣经约伯记里头，他讲了一句话，跟我们的人生的做梦是很有意思的。他告诉我们，人生好像梦一样，来得很快，也走得很快。让我们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他从地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他地飞去如梦，不再听见。
这约伯记二十章里头所讲的啊，听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好听啊。我们的人生灭亡，好像自己的粪便一样，就是来得很急，也走得很快，飞去如梦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太好了，人生就是好快，快得好像会飞走一样，如同我的梦一样，它飞进我们的睡觉里头，也马上从我们的睡觉里头飞出去，就不再找就回来了。所以他是诗人对这方面的他们的认识很深奥，他知道人生好像梦一样。那波西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描述人生，说人生如同什么？生长的草。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外头也有很多生长的草，对不对？生长起来很快，但是晚上它又枯干了，尤其在中东的地方都是这样。因为白天早上这草生长起来很好看，但是白天的是中东这些地方都是很热的，热头很厉害，所以很多草都枯干了，晚上人家把它就割下来当作一些来消火一样，来帮助些牧羊的人来消火，来帮他们的身体要温暖起来。所以他的这个描述是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地区的天气和情况来说的。人生就是这样，早上出来晚上就没有了，就讲到人生是多么的坏数。在雅各书新约圣经里头也讲到这回事情，人生我们出生得很快，但马上又不见了。让我们来念哈，一块来。
其实天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生命是什么？只是一个常常我们问的一个问题。生命是什么？为什么我来到世上？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生命来得这么快，来走得这么快？甚至于当你没有想象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时候，生命就完结了，对不对？好像昨天在香港这些人坐 bus 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但没想到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人生是这样，他们人生的出现就好像天上的云雾一样，来得很快，也走得很快。出现一小小的一些时候就没有了。不但如此，人生是苦愁啊，苦愁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摩西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人生，有些人长命一点是70岁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那首先看一看经夸到底他讲什么。人生里头所经夸的是什么？他告诉，其实是指着人生，在我们这么短暂的人生里头，我们看重的东西，我们夸的是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对你的人生有所经夸的，对不对？有人经夸是他的学问，有人经夸是他的财富，有人经夸是他的健康，有人经夸是他的经验，甚至有人经夸他的运气好，对不对？都有不同的经夸，但是到头来我们看一下，只不过是劳苦愁烦。所以我就简单说是苦愁，就是这样讲出来的。人生都充满了痛苦和愁烦的事情，苦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也充满在几乎是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物，他也讲过同样的这句话。他在摩西以前的一个人，最近我们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就查考有关于他的生平，他的人生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雅各。雅各他去到埃及的时候，他看见了当时的法老王，他就讲一句话，让我们一块念哦。雅各对法老说：“
我寄居在西的日子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哎呦，他怎么说？他的人生是怎么样？
又少又苦。
他活到已经130岁。还讲这句话，他还是觉得他的人生的日子太小了，不够了，不够用了。我们不是这样觉得吗？哎呦，马上我就退休了，我人生过去为什么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就要退休了？就是常常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人生的日子太小，不单止太小，还有是很多痛苦的苦愁。所以后来摩西就要按照这句话又在讲，人生充满了苦愁，真是很不满意。最不满意的就是摩西他说第四方面，他说人生是什么？虚空的。虚空的中文字这两个字已经充满了意义了。虚空是什么？就什么都没有啊，就很简单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虚空，什么都没有。摩西都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出名的人们，他们都有很成就很成功的人物，但是其中一个人大家都认识他，他是谁？
秦始皇。
秦始皇我看不见下面的一句啊，前一句是说应该说万里长城尽犹在，就是不见当年的秦始皇啊，是不是在上面的一句啊？对啊，谢谢你啊！这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还看见他所建的这个万里长城，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游客到哪里去。但是当年这个这么有成就的一个人，秦始皇不在了，找不到他了。这告诉我们人生多么的短暂也虚空，到头来什么都是虚空的。这是摩西告诉我们说，人要归回尘土，要 要回到尘土那里去。无论你多伟大的一个人物，无论你做了多么重要伟大的事情，总有一天我们要归回，归回到哪里去啊？尘土哪里去？有些时候想到这里，我们觉得很虚空。在我们基督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也一个很有大有学问的一个牧师，他是英国人，他叫做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说，有一个比喻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房子，不过这个房子不是用泥土来做的，而是用什么纸糊的，用纸把它糊起来的房子，人家只要稍微 一推它，就整个房子就倒下来了，倒下来了。这表示人生是怎么的脆弱，很虚空，做了很多事情，到头来什么都不成。所以我们发现他对人生的描述，莫世是讲得太通透，太明白了，让我们感觉到，哎，真是为什么是这样。所以莫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人生的叹息，他对人生感觉到就是好像一声叹息一样。所以接下来在第九节里头说，我们度过的日子，都所度尽的年岁，只不过好像是一声叹息。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叹息，对不对？无缘无故又叹息一下，在家里又叹息一下，在办公厅里头又叹息一下。但是要小心哦，摩西只是说一声而已，但是你们都很喜欢叹息很多声啊，常常叹息，他说一声就够了，不要太多，一声就够了，这是很短暂的一声叹息。为什么人生只是叹息？叹息表示我们不满意嘛，无可奈何嘛，不开心嘛，不愿意，不情不愿的情况里头度过我们的人生，所以一声叹息。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问题耶。为什么？为什么人生是怎么愁苦？为什么人生是一生的叹息？怎么虚空？为什么是这样？摩西给我们有一个答案，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摩西在神的带领底下告诉我们，人生为什么变得这样，怎么虚空，是因为在第八节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让我们一块念哈，来。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银河摆在你面前。
他告诉我们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
罪孽，
第二个是什么？隐恶。罪孽大家知道，我们都行恶事，做恶事，不好的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件，就是藏在我们里面的隐藏的恶事，隐藏在我们里面，它是隐藏在人的内心最深最深的地方，人家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我们就尽量想办法让人家看不见我们的隐藏的恶事，在外表上都装得很好，装得很良善的一个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做了不好的事，连自己也忘记了，我们都忘记了，我们以为忘记了就没有事情，就不算数。其实在神的眼中都算数的。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当想到这个诗篇九十篇，摩西讲这句话，哇，我心中就马上提醒一下，原来我们忘记的东西神都记得，神都记住了，尤其是我们做的错误的事情神都记得，我们想尽办法不让人家知道的神都知道，这是叫做隐恶，神都计算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人生变得怎么无可奈何，怎么虚空，怎么一生的叹息，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和隐藏的恶事。那只是犯罪的后果是什么？摩西也告诉我们了。所以摩西这九十篇诗篇里头都把整个重要的福音真理告诉我们，就是有后果的。我们的原因就是犯罪，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他都告诉我们了，在第七节里头告诉我们，就因着我们所做的过犯和罪恶，以至于神的愤怒的怒气临到我们，因此我们被消灭，也因此我们的人生是惊惶的。惊惶这个字就是 其实什么时候写的，就是这原文就是说 一队军队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他们逃跑，就是军人在逃跑的时候，就是这个形容的这个词，他们都失败惊慌这个情况。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整个人生就已经走向失败的一个方向。所以圣经里头他提出很多人物都是因为犯罪作恶行神不喜悦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人生被消灭，以至于他人生充满了惊惶。摩西写 这首诗歌的时候，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所写的，但是我们从内容里头，他所写的东西里头，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或者是经过人生很多经验以后所写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摩西跟他的以色列人的人民走在一块走在旷野里头生活，总共了40年这么长。他眼巴巴的看着一整代的人因为犯罪作恶以至于倒闭。什么叫做倒闭？因为他们犯罪嘛，他拜偶像啊，也跟着外邦人去做淫乱的事情啊，都是不对的事情啊。所以神就刑罚他们，对付他们，要他们整一代的人都死掉。所以后来进去迦南的都是新一代的人，就很可惜。什么叫做倒闭？倒闭的意思就是忽然之间就倒下来就死，可能是生病，可能有瘟疫，可能有野兽，或者有毒蛇出现，就是这样的意思。这表示罪孽带来给我们的就是消灭，罪孽带给我们的是就是整个世代的失败。所以后来摩西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所度过的年日的日子，每一天都在神的震怒的底下。这表示犯罪带来的结果是多么多么的严重。这也是新约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罪的工价是什么？就是死，死亡，永远的死亡，死亡，灵性上的死亡。但是如果摩西讲到人生讲到这里就停下来，那就没意义了，这跟别的人所讲人生是差不多没有两样。但是摩西他讲的人生最不好最不快乐的东西，但同时他告诉我们人生是有转机的。这个转机不是你坐飞机在中途要转一下飞机，我不是讲这个转机，这个转机就是我们有个转变转向，从一个很消极的一方面转去很积极的一方面，从很悲哀的一方面转向一个很给我们有盼望有出路的一方面，这是人生的转机。不晓得你找到人生的转机没有，或是你还停留在摩西刚才所讲的对人生很多的不满意，对人生的意义不明不白。但是如果我们听见了摩西的讲话，我们一定找到人生的转机。那人生的转机在哪里啊？其实很简单的，在诗篇90篇一开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重要的人生的转机告诉我们了。帮忙一下，再往上退回到对对对，他告诉我们，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神人摩西的祷告，他是神的仆人。他代替神来对人来讲话的一个仆人，他一开头在诗篇里就说：“主啊，你看到吗？如果没有主，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主，我们的人生就是没有方向、没有出路。但是当我们认识主啊这个字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还没有，还回到刚才这里啊。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位主，我们的人生就真的失去了意义啊！所以，但是第一节我就可以讲一堂道啊，这里面都很丰富的道理。主啊，但愿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主，相信这一位主，知道这一位主，他在掌管我们的人生。他还有他说：“主啊，你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他知道他的前面有很 多的世代，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都是他前面的好几代的人，他们都相信同一位主，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而且一位神，这一位主也是他们的居所啊。下一章，我们常常有搬家的经验，对不对？啊，有人从另外一个城市搬到这边来，是不是？有人从这个城市的这一边搬到另外的一边来。无论如何，我们都搬家，但是我们搬家的人通常都不把房子都搬走的，对不对？你把你家里的东西搬走而已，那房屋都停在哪里地方，你不会搬走。当然，我听说有些人就是整个木造的房子就把它抬起来放到这个车子上，就放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头去，也有。但一般的人不会这样搬家，我们只是搬动我们的居所，而不是把我们的房屋来搬走。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你搬到哪里去，神我们的主还是我们的居所。无论从中国从台湾搬到加拿大来，神还是我们的神。无论我们去哪里旅行，去哪里坐游轮度假，神还是我们的神，还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一个居所。然后他就说，无论地多大，山多么的高，但是在这些东西还没有造出来之前，我们的主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他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这一句话说你是神，是很重要的一个答案。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一位神，也同时人生的意义是在乎你有没有承认他是你的主，你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这是神啊，但是你不相信他是你的神，不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也没有看待这一位神好好的来敬畏他、敬拜他、服侍他，这是我们人生的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摩西在十一节里头发了两个问题，问得很好的问题，我们一块念哦，来。
谁晓得你用了气的权势，谁
两个问题，他说谁，但是哪一位当中你是其中一个人吗？请问你是当中其中的一个人吗？你晓得神的权势吗？他有权柄，有力量，你晓得吗？你知道吗？你相信吗？还有就是，既然你相信他是你的神，你的主，但是你有没有敬畏他，晓得来敬畏他，这是很重要。这是对基督徒来说的，我们都相信这一位主，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来敬畏他。真的，我们常常犯罪失败，是因为我们后来回想，我们没有敬畏神，我们敬畏我们的主不够耶，没有在人的面前敬畏神，没有在我的家庭里头敬畏神，这是我们的人生的失败，也这是一个原因，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有权柄的神，掌管一切的，我们就知道怎样来服侍他。所以我做一个总结，就是如果我们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要明白现在我们世上人生的意义，摩西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我们要看重这一位神，他有至高的权势，我们要看重这回事情，不要轻看这一位主，不要轻轻的来看这件事情，要看为重要。神是有至高的权势，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唱赞美神的诗歌，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是至高至伟大永恒的一位神，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但是这一种态度不应当只是停留在礼拜天的崇拜里头，也应该在崇拜之后 我们回到家里，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回到我们自己的工作里头，我们还是要看重神在我生命里头的带领，他的权柄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把我们人生的最好的一个位置让给我们的主，让他来管理我们，带领我们。如果这样，我们才找到也明白人生的一个意义。第二方面，摩西提醒我们了，就是我们都要过着一个敬畏神的人生，敬畏神的人生，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有主权的一位神，但是在实在的生活里头你却不敬畏他，打个比方，很常常发现就是我们在教堂里头负责讲道的，带领诗歌的，当主席的，读经的，当事事的，当侍奉的，我们在教堂里头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回到家里，对着我们的儿子，对着我们的女儿，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一种敬畏的一种人生来对他们？还是我们在他们表在他们面前，我们表现得太轻松太随意，我们都失去了见证。难怪我们的年轻人不愿意跟随我们来服侍这一位主，因为他看到的是我们是两面的人了，一面在人的面前我们都做得很好，对不对？但是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里，在平常的生活里头，我们却失去了敬畏神的这一种态度。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也是给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到底如果我们有明白人生的意义，有没有把神真的放在我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上，让他来管理我们。所以要明白人生，我回到前一章，让我们一块来念哦。
要看重神的四周
高好，我们再念一遍啊。
要看重神的至高权势，
要看重，不要轻看神在你生命里头有最高的权势，这是摩西他发现的，也来提醒我们的。再念第一条啊，第二条，
要敬畏神的人生，
敬畏神是要握出来的，要用我们的生命把它表现出来的，而不光是一种头脑上的知识和知道而已。我们要过着这样的一种敬畏神的人生。如果我们在这两条事情上都做得对，做得好，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说有你，我的人生意义不再一样。如果你喜欢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喜欢下面这一首诗歌。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非常感谢罗牧师给我们的分享人生的意义，也对我们的这个通过圣经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要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要平时要过着敬畏神的生活，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再闪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 亲眼看见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人生的意义上，我们找到这一位主，让他来做你和我的主，让他来做我们的神，因为他就是神，从世世代代，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跨年的一个时期当中，让我们再一次想到生命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一位主，人生没有意义。请我们心中对神说，主啊，如果没有你，我的生命没有意义。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做我们太阳，做我们的月亮，来光照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人生满有意义，知道我们的罪，知道我们的过犯，知道我们的隐藏的恶事。主啊，让我们悔改归向你。谢谢主啊，你给我们有转机，可以回转回到你的身边，敬愿你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唱，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
但愿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天父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慈爱，圣灵里面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人生的意义，每一天都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跨进新的一个年头。我们同心的领受这个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请坐下来。